乾隆看着朱刚的背影，过了一会儿才收回目光。他发现傅恒正在那发呆呢，就问他：
哎，傅恒啊，你在想什么呢？
回主子话，奴才在想刚才主子说的话呢。刚才啊，奴才去了一趟刘统勋府上，他家里的用具、摆设、佣人还比不上乡下一个中等财主呢，这样一比嘛，奴才好像太奢侈了点。奴才在想，将来奴才可别也变成小人了，奴才着实有些惶恐不安呐。众人听了只是一笑即收。讷亲自问一向清廉，心地坦荡，他看了看自鸣钟，50已过，这还有好多正事没说呢。正要说话，乾隆指了指凳子说：
好了，你们都坐下说话吧。
他自己反倒站起来了，在殿中来回跺着步子，摆了摆手说：
好，说说公务吧。
讷亲打开记事折子：
主子，
据吏部奏说，云南有几处边缘小镇，多年没有主官赴任，派谁谁不去，那里的民政搞得是一塌糊涂，需要请旨看看如何处置。还有关于卢卓的案子。
刚说到这儿，乾隆就把他给打断了：哎，今日不议案子，卢卓的事儿不关民政。
傅恒笑嘻嘻地说：主子，这事儿关乎民政的，摘了卢卓的顶子，老百姓着实替他不服，审他的时候有10000多百姓围住聂司衙门，砍倒了道旗，砸烂了堂鼓，整个福州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城门岭带着兵去弹压，可是那些兵士们都是本地人，他们竟然在一边看热闹。最后还是卢卓自己出面劝阻，人们这才退了。听从福建回来的人说，当地的近身们正商议着要扣轰告状，用万民伞护送卢卓进京呢。要是处置不当，奴才以为会激起民变的。乾隆一听民变两个字，不由停住了脚步，看了看张廷玉问道：
恒臣啊，卢卓是你的门生，你觉得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张廷玉轻轻咳嗽了一声：回万岁，臣和卢卓虽然有师生之分，但平常没有什么过多的交往。此人奉差尽职尽责，而且勤劳肯吃苦，在百姓中官声甚佳。不过他从前虽然好，但是这一次收受贿赂好像是真的，虽然他自己言称是戒，也有个不应之罪。诚如万岁训诫的，君子小人只在一念之差。
乾隆听了半天没说话，看着殿顶出了一会儿神。其实啊，他也是很喜欢卢卓的，他也不相信那个满手老茧在河宫上累得又黑又瘦的卢卓会一下子变成贪墨不法之徒。叹了口气说：
哎，黄河淮河老是淤塞，漕运又不能停，朕是想让卢卓、鄂善、庄有功他们在河宫上给朕脚踏实地的办些事情，
可没成想，哎，朕怎么这么无能呢？就物色不来陈黄进府那样的德才兼备的能源干将呢。
见乾隆伤感，讷亲忙说：
主子，鄂善、庄有功还是好的嘛，就是卢卓眼下事情也还没完全弄清楚啊，案子还没了结。其实奴才也有些想不通啊，抄卢卓家的时候就抄出来了400多两银子，那50000两银子也是原封没动，
他要真是个爱钱的主，原先在尖山坝河宫上，每天从他手上过的银子成千上万的，要顺便捞个二三十万，那不跟玩的似的吗？傅恒也接过话茬，
主子，依奴才看，卢卓收了姓汪的银子是真的，得民心也是真的。如今官场上无官不贪，无事不行贿，只是有些人手段高明，不露痕迹而已。有些个官啊，吃肥了，腰包塞满了，还不给老百姓办事。卢卓呢，虽然事后收了贿赂银子，但他还是真心实意给老百姓办事的。这样比起来嘛，卢卓还算是好的。要不哪会有那么多民众起来替卢卓叫屈呢？乾隆听了这话，扑哧一声笑了。哎呀，没想到傅老六倒会独出心裁啊。先帝整治吏治那是相当严苛的，到朕手里这才几年的功夫啊。叫你这么一说，如今吏治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哼，朕不信，等卢卓所拿进京，朕要亲自问他。至于云南小县派不出主官的事儿，是因为那个地方太穷太荒僻。这样，知会云南知府，凡是派往这些县的官员，养廉银子加上一倍，晓之以义，动之以利，总归有人去的。讷亲却一本正经地说，主子，这些县可不是没有主官，康熙爷给他们加俸一倍，到了雍正爷呢又加了一倍，这些个官员领了银子到任上走一遭，就打道回府，在省城里养尊处优，等着再选，这已经成了规矩了。乾隆听了不由勃然大怒，什么？竟有这么荒唐的事儿？好嘛，拿着朝廷四倍的俸禄不到差，反而在省城里吃喝嫖赌，花天酒地的玩，朕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军机大臣都是干什么吃的，难道就任他们这么胡作非为不成？立即传旨给这几个省，圣旨到时，如果这些个官员仍然滞留在省城不到差的，一律就地革职，重新再派官员去，和他们明说两年一换，回来调转优缺。
鄂尔泰也说，
主子，以前也是这么对他们说的，总归多少钱也不如他们的命重要，无论怎么说呢，他们都不肯去。奴才在云南的时候曾经和这些人面谈过，他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说那个地方连流放的人都不愿意去，我们好歹也是朝廷命官呐，难道要我们白白去送命不成？说的也是，哎呀，那个地方呢，内地人去了大多数水土不服，十有五六染上疾病的，就算能侥幸任满回来的，也得落下一身的病，还有的终身残废。但是归根到底，这些地方长期没有官员那是不行的，缅甸王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儿，才几次犯我边境的。幸亏那一带赃物不断，驻军呢又都是当地的人，要不然后患无穷，比金川还要棘手呢。乾隆皱着眉头想了想，要不就在当地土著人里头选拔，要不时间长了没有地方官那是不行的。傅恒急忙躬身回答，主子，这一层奴才也曾经想过，但是用土著人呢，时间长了就又会变成土司，到头来麻烦也是不少。张廷玉多天没有这样久坐议事了，他挪动了一下身子说，主子，这件事儿是几朝几代都没有处置好的，不能过于着急， 可否从容一些，着六部九卿的官员都想想，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岂不更好？
乾隆迅速瞟了张廷玉一眼，心头掠过一丝不快，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近来呀，乾隆好像对张廷玉不那么满意了，他总觉得张廷玉的病根本就不算什么病，更不至于到了不能上朝的地步，他好像是有点倚老卖老的意思。此刻看他那满脸的倦容，好像也是硬装出来的，所以心中更加不快，便不冷不热地笑了笑说，
哈哈，这不就是在集思广益吗？问问你们，朕是想心中先有个数，焉有不征询六部九卿意见之理？这张廷玉可是做了40年宰相的人呐，什么样的话听不出来呀？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说话走了嘴，惹皇上不高兴了，身子一颤，急忙躬身打起精神说，啊，是老臣昏聩了，求主子宽恕。
乾隆见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轻轻一笑说，
嗨，老相国，朕也没说什么嘛，因为朕近日就要离京出巡，临行之前想把有些个大事儿都交代交代，有了眉目，你们留在京城办差也好有个依循嘛，没有别的意思。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有了这个小小的不愉快，大家也都没了弹性。
大殿里沉默了好一会儿，鄂尔泰才说，
主子，天儿渐渐的热了，主子一向喜凉怕热，奴才以为主子不如过了秋分再出去的好。
哦，朕原打算4月初就动身的，可是皇后一直病着，不忍远离，朕还想等着庆父他们打下金川，朕再巡视江南，谁知道他们就是打不下来，看来下边的事儿不能光听朝廷的官员怎么说，得出去听听百姓怎么说才行。照官员们说，他们治下的百姓人人能吃饱，个个能穿暖，居有房，出有车，好像都活在天堂上一样，朕下去瞧瞧就什么都知道了。一是知道了百姓的真实生活，二是看看这些个搂钱的能手是怎样糊弄朕的。回来还要带皇后去避暑山庄，立了秋还要到木兰去围猎，会蒙古诸王，这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实在是不能往后再拖了。如果一有点事儿就不出去了，那朕呐，只好永远在这龙椅上听政了。说完叫过卜志卜信两个太监，命他们给张廷玉和鄂尔泰备轿。你们二位啊，朕赐你们紫禁城内骑马，但是你们始终谦逊不肯当真骑，如今都这把子年纪了，怕是连上鞍都费劲儿了呢。今儿个朕就给个特点，用轿子送你们回去。
张廷玉颤颤巍巍站起身来，躬身说道，
哎，奴才如今真是老不中用了，10年前世宗爷在畅春园住驾，每天不到4更就起来，骑马走40里地赶去请安办差，这如今说不成，似乎一下子就什么都不成了。哎呀，奴才现在是4、5天才能进来给主子请一回安，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呀。
嗨，你们都是为朝廷出了几十年力的了，朕还能和你们计较这些个吗？
乾隆一边笑着说，一边挽着张廷玉漫步出了大殿，又看看鄂尔泰说， 谁都有老的时候嘛，要能行呢，就出来疏散一下筋骨，挣扎不动，就叫儿子们进来，带你们请个安，朕也能及时知道你们身子骨好不好嘛。
乾隆一直目送着两位老臣上了轿，才无端长叹了一声，回到殿中。他看了纪云一眼，问：怎么样？今日殿前当众脚下失火，可真是一大奇闻呐、啊！哎，伤着了没有啊？回皇上话，奴才当时啊，三脚两步就跳出去了。现在想想，还真不可思议呀、啊！脚面被烧掉了一大层皮呢，太监给了薄荷油，涂上之后好多了，不会耽误给主子办差的。不过恐怕要当几天铁管理了。说的众人都笑了。讷亲又说：主子，奴才进来的时候已经安排内务府把秀女们都带进来了，就跪在御花园月台边等着皇上选呢。奴才原没想到议事会议到这个时辰才散，皇上是现在就去呢，还是等用过膳再去？
哦，那现在就去吧。仆人呐，去禀告老佛爷一声，请他老人家来过目，这儿有讷亲伺候着就行了。傅恒、纪云，你们跪安吧。
这傅恒和纪云告辞出去了。乾隆除掉了袍冠，换上了便装，腰间扎了一条明黄软带，把辫子随意搭在肩上，和讷亲一前一后出了大殿。君臣二人沿着甬道漫步往前走，讷亲跟在乾隆的身后，抬眼看了看天儿，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便紧走了两步说：主子，这天儿可是一天天热了，主子一向不耐热的，这大热的天儿待在宫里还直出汗呢，要是到了外边，那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宫里的。我们几个私下议了几次，还是想请主子暂缓出行。这是真心实意的劝阻，话语中充满了关爱和体贴。乾隆的心中一阵感动，叹了口气说：哎，你们的心呐、啊，朕是知道的。你们肯定在想，世宗爷常年足不出户，国家不也治理得很好吗？殊不知朕和先帝有好多地方都不相同。先帝继位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年近天命，朕还年轻。先帝年轻的时候常年在外边办差，对天下官场民情了如指掌，这一条朕就比不了了。再就是世宗朝闹家务，今儿个要八王议政，明天又有人称兵乱攻，也不容他出去。而如今呢，朝廷上下基本上没有这种事儿。其实啊，朕的性子像圣祖爷，爱动不爱静。别看平常盘膝一坐就是两个时辰，那是功夫，父母教训，师父教导出来的，可不是朕的本性。常出去看看，一来可以了解外面的民风民情、官场吏治；二来也可以饱览山川河湖，与朕舒心养性是大有益处啊。所以朕决意要去巡视一下。圣祖爷六次南巡，只要天增朕年，朕至少也要出去个3-4次的。他扬着脸看了看天，啊，这天儿呢还不算太热，麦收前还会下几场雨的，至少还可以凉快些日子。哎，朕本想带你一道去的，哎，你要是怕热，那就留在京城好了。讷亲万万没想到，劝说不成，反倒将了自己一军，急忙说：
哎呦，皇上这话奴才如何承受得起呀？奴才世受君恩，万死不能报答一二，死上不惧，何惧其热？
哈哈哈哈，这是张飞的话，他说的是不怕冷，你呢不怕热，哈哈，真有意思。要说起来啊，你和傅恒也是一冷一热，傅恒是热性，你呢面上虽然冷，但是中军这一条朕是深信不疑呀。他到了这一步，一是国舅，二是也真有能耐，对朝廷对朕忠心耿耿。你呢也凭两条，一是朕在东宫就信任你，二是你办事认真，不怕琐碎，而且廉洁自律，从不苛取一物。从康雍两朝至今，朕仔细看了，无论大小臣工，在节操上满人还是胜汉人一筹的。讷亲听到这儿，马上联想到刚才的御前会议，乾隆在话语中对张廷玉已见冷淡，就他自己而言，平常和张廷玉的感情一般，但是对张廷玉兢兢业业伺候了三代主子，累得灯干油尽，心中也是十分佩服的。如今老了，乾隆便带出了嫌弃之意，又说到操守上，这也着实令人心寒，不免有点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的感觉。所以他不能不为张廷玉说几句公道话，思量了一阵子才说，汉人是有些个积习不好，但是像张廷玉这样的也真没有几个呢。我和傅恒在私底下曾经说过，像前代的熊赐履、高士奇，若论才学都比张廷玉高，但却都吃了能善始不能善终的亏。我和傅恒都不能算懒人呢，退后几年啊，我们两个人加在一起，恐怕也顶不上他一个人做的事多呢。他就认一条理儿，埋头做事儿。现在是不行了，人老了呢，就会无缘无故生出点子毛病，会变成老小孩的，想事做事都不比从前了，想眼前的事儿少，想身后的事儿多了。乾隆是何等样聪明的人呢，马上就听出了讷亲话中的狐悲味道，扑哧一笑说，呵呵，你呀不要胡思乱想的，朕是因为事儿多忙不过来着急，朕心里头啊巴不得能再出来几个张廷玉呢。哎，那主子看纪云如何呀？纪云嘛是个文人学士，不过做宰相是得有气量、有胸怀、有胆识，能笼络各方人才，既要懂经济之道，又要通用人之理。纪云如今似乎还差了那么点，他性情诙谐活泼，缺少宰相的气量。讷亲不再说话，只是低着头跟着乾隆往前走。乾隆见他不说话了，回头笑着问，哎，想什么呢？奴才在想，要是总能跟主子这么走该多好啊。记得有一次主子正在雍和宫东书房看书呢，奴才从淮安回来，主子问那里水灾怎么样，奴才答淮山相邻，又问老百姓呢，奴才说如丧考妣，主子当时气得拍案而起，大骂奴才是个木头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上回和纪云聊天，他说人无风趣官多贵，案有琴书家必贫，真是一点都不假呀。君臣二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御花园门前。突然乾隆停住了脚步，讷亲不知怎么回事啊， 顺着他的目光往前一看，哦，讷亲顿时明白了，原来乾隆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想见又不能见，想忘又忘不掉，原来他看见了唐儿。